我们有好几个星期呢，给各位讲七觉知啊，讲觉醒的问题。这个我们的生活就在我们的觉察之中，才会表现得出我们的智慧，也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真正啊的那一份这个亮丽的那一份佛性哈。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来讲七觉知，其实它是有道理的。你整个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课题，它就在这个觉知的课题上面。你看，如果你快要生气了，你会不会觉察到你已经快要生气了？我们开始在感觉到说，我对这个人，我会记恨他。哦，我在记恨的时候，我有没有觉察到我在记恨他？我对一件事情，我开始感觉到心灰意懒了。那我有没有觉察到那个心灰意懒是长着什么模样？它是怎么出现的？我的内心里头开始有了一种不平的感觉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觉察到，先觉察到那个不平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比较容易觉察到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周遭的事物，我们也比较能够去觉察别人不高兴，别人在骂我，别人在对我这个表示他的愤怒或者不平。但是我们很少自己去觉察到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嫉妒啊、愤怒啊、不平啊、沮丧啊、厌倦啊，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找借口想要开溜我失掉了毅力，我自己去找了一些理由来表示自己其实还是很认真的意思啦。但是我们没有去觉察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懒惰，我们却找了很多的借口。其实我现在感觉到我很愤怒，可是我没有去觉察说我愤怒完了以后，愤怒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他有什么好处，愤怒是不是我最适当的表达方式啊？怎么样表达愤怒才是正确的？是不是人当然在某种情况的时候是可以愤怒的，可是我有没有觉察到我现在这个愤怒要来了，那我应该怎么样表达我的愤怒？现在我有一些记恨来了，我应该了了的分明看清楚我的记恨是什么，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很清楚才可以？那我们很少的，我们只觉得我的痛苦来了，我很沮丧，我的痛苦来，我现在很忧伤，我很痛苦，他没有觉察。你看，有的人，他是一整天都在做一个忧愁的人哦，他所有的事情所想的，就是想到一个消极面的东西，然后他想了很多问题，一直在那个消极里头，他走不出来。他没有去觉察说，其实那只是我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它只是我其中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我还有很多生活的部分，我应该可以在别的地方也可以生活的，一样可以发展的，可以要把我的心力放在另外一个领域里头，应该是如此才对的。我们没有觉察，我们只觉察，我们只想到小孩子的成绩不好的时候我要责备他，但我没有觉察说我责备他到底有什么用。那我没有觉察到说他成绩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觉察到说我应该正确对他帮助的方式是什么。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可是你要留意哦，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是两个人都说都是 很难得的天生的一对哦，是当时是 是觉得很好的哦，点点会都不让吹哦，他为什么会最后会这样？那是因为有我们有很多事情失察，我们可能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伤害对方的自尊，我们失察，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可能一直在看他的缺点，我们没有去欣赏他的优点，我们失察。所以觉察会弄出七个东西出来，其实很简单，其实这七个知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保持一个很好的一种一个警觉性，就这样而已。你现在开始觉察了，你现在感觉到说，我现在觉得很心情很沉重，很不愉快，我这几天就握住了。你如果问正好叔叔老师，我看你，我问你，你会不会不准？你会不会有预足的时候？我很诚实，我跟你讲，有啊，怎么会不会呢？有，当然会。嗯，可是我很快就觉察到，哦，我可能应该对峙他。我觉察到是我是在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是只生活在这个点上，我还有好多个点可以。哎，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哎，这个我住的地方，那个敲打的简直是哈、哦，是用像怪手在敲打屋子一样。我心里在想，怎么会这么大声？可是它不是我的直接的这栋大楼。但我在想，听那声音好像回响哈，好像很远，比较远的地方，我也管不了别人的房子。可是。我实在是被吵得太厉害了，我想吵得这么烦干什么？现在也不能工作，我在这里抱怨干什么？我第一次觉察，我把它放下来，然后我就去爬山。我想透过爬山呢，我就可以让我自己心情上会调理得好。就是我觉察到一个来源，我这个时候去抗衡它也没有什么用，我应该去爬山，让自己感觉到愉快一点。我愉快一点，等到它不吵的时候，我就可以工作，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放下来，很自然我就溜掉了。可是我一溜了以后一看，那房子跟我有关系，他把门整个的一扇东西哈、啊、都把它打掉了，这里面涉及到他你的剪力墙的部分，我认为这个不行了。可是他已经打掉了，打掉了。我说没有，我跟他讲，你那个不能再打了，你再打的话就危险了，危及到别人了，你不能打。他说我们不打了，我今天只有打到这里就不再打了。啊，我以为说他大概从此不打了，但是只打到这里，他说我们不再打了。结果第二天我去上课回来，打掉了。整片都打了，我也没有去找他，我想都打掉了还找是没用了，都打掉了嘛。我就不巧的就是我去上课去了，要不然我就会留意他。好了，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平，我开始觉得有一点不平。我不平什么？你告诉我只打那些东西就好，怎么你把整片都打下来？那个 RC 结构的东西你把整片打下来会不会很危险？现在地震这么多会不会危险？我前一天就跟你讲他们的时间，你说不再打了，我已经去跟你讲了这么多，怎么又把它打掉？我心里面开始被一个东西绊住了，但讲也没有用，他都打掉了，他我相信再过去他也不会再打，再打就没有了，打到此为止了。我回去，我下了课回来到我家里坐下来，心里面觉得不舒服。那他已经打光光了，打好了，现在再下来他怎么装的问题了，好吧？你心里面有点被绊住，可是我马上就觉察，我这样绊住有什么用？我现在不舒服，能不能恢复他？我不舒服去跟他讲又能怎么样？没能怎么样，对不对？你们告诉我能怎么样？ 哎，现在现在都打掉了，连窗都装上去了，你叫他再打掉吗？再打一次他才倒嘞。好了，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一样有烦恼，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同样的肉做的，都同样有感情的，都同样有危机意识的，都同样对公共的事情关心的，所以你当然有。可是你有了以后，我觉得这一次的感觉不太舒服，我要我安稳在那个地方，我安稳不住。可是我去找他也没有什么用了，我看他都已经装上去了，那速度真快啊！我觉察，现在问题是我必须先自己调理我自己的心，才能够去处理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应该怎么做是第二步，现在是调理我自己的心。可是我的觉察却不能够使我放下来，也就是说郑老师一样这次也被绑住了。那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情吗？我再来一次觉察，因为我的觉察力不够，所以我去随便去找了一本，伸手去找了一本《景德传登录》，开始翻到哪一页就把它读到哪一页，就把它读了。你知道它有多凑巧吗？它翻开的那一章，那就是《百丈禅书》的那一章。啊，上面写的是这么大斗的字，上面写的弟子问：如何得自由分？怎么样才能够使心灵自由？啊，真奇妙了！我把它看一看，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上个礼拜给各位讲的事情啊，道理是一样的。你涉足于这人间的贪婪，你的心在这个来来去去种种的一种事物之中，你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你执着在那里，你跳不出来。你所需要做的是，你要知道世事是无常的事情，当然是这样是比较好，但是他已经碰到这种问题了，你心里面必须要保持你真正的自由，你要离开，不要被这个东西绑住才可以。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自由分，他还是告诉你读经看教，婉转总归自己，还是在这个课题上面来。你自己的心，你自己，我把那一章读完了以后，我是自然放下了，我是自然放下了。所以我总是每一次都这样觉得，你家里如果放一部佛经，你的家里就有很大的福报。你应该相信，不是你摆的佛经它就有福报，而是你警觉到需要找答案的时候，你把它拿来是需要的，通常是这样。迷的时候失度，悟的时候自度，你有时候你真的需要师来度，你自己有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死胡同，你钻不出来，你看一看就好了。有一些人就这样跟我讲说：郑老师，我真是如此，我把你的书摆在我的桌子上，我有时候觉得不快乐的时候啊，我就找你的书出来啊，读几页以后啊就好了。我说真有这种效果吗？他说有，有，真的是如此。其实我也会拿，有时候也会拿我的书自己再看一看，不是只有你，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很健忘，我自己也很频繁，我很清楚，我们懂得自己调整自己。我想说，我们学心理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诚实，就是这个心理是什么样子的，面对的是你只有真实的面对它的时候，然后你才真正能掌握它。我只告诉你我很好，你好像就永远差我很远一样。我老实跟各位讲，我差距离你并不很远，只是我可能在察觉的警觉性上可能比你敏锐一点，我在采取一个比较正确的反应的时候，我检责力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听讲的每一个人的觉察都在这一段时间你已经开始培养出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觉察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对某一个人会特别不喜欢， 你有没有去觉察他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这很奇特的事情哦。在办公室里，这个主管，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主管，但我偏偏就碰上这个主管。可是这个主管他天生主管的事情需要常常要指导你，可是每一次指导你，我都指导的时候，在指导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好像在对我刁难，然后我感觉到刁难了以后，我就跟他耍脾气。你有没有去觉察碰到这样一个状况，到底这个状况是从哪里来的？那是透过觉察来的。过去有一个个案，有一个他跟我提到这个问题，那我只要对着我的那个上司啊，我就会，他只要跟我讲话，我就觉得他故意给我刁难，我也确确实实觉得他是故意刁难。我都听了他讲了以后，而且这种事情不断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甚至于发生到最后，他感觉到跟他的老板是几乎是水火不容的时候，他自己找我，他说这怎么办？是不是我要找换一个工作？我跟他讲，我说好像不是吧，我说先别谈你这件事情，我倒先问问你，以前你跟你爸爸闹得不太愉快吧，你爸爸跟你的关系不是很好吧？他说老师，这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先别谈有没有关系，我只是问你。他说我爸爸从来不关心我们。我说那好极了，那你觉得你爸爸呢？那我看到他就讨厌，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他相处。我说那你要当心，你是不是把那个主管当成你爸爸？我们做这个研究心理的人，我们知道人有时候会产生移情作用，就是从这个地方把它移情，把它丢到那个地方去，就是一笔资料，一笔在电脑上的资料，你把它丢错地方，丢到这边来了。这个人的脑子也是一样，你在把它归到另外一个类的时候，你归错，你移错地方了，你摆到这边来了。我说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因为老板他就管你，他的爸爸以前管他又不讲理，所以他们的紧张关系发生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以后，他开始警觉到好像你讲的好像有一点点道理哦。我说不只有一点道理，而且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帮你处理的。我说那谁能帮我处理？我说我能告诉你的是，大概不是转一个工作，你只要再转另外一个工作，你回想回想以前你跟过几个不同的主管，你跟主管相处的好不好？他说有主管我跟他相处的不错的。我说是男生还是你是女士还是男士？他说女士。我说问题就更明显了，只要是女性的就没有问题，只要是男生的你自己想。他说被我猜中了，果然是，这是我们要去警觉，就是他一个不愉快的一个东西转到这上头来，这也是一种警觉才能看得到的。我跟他讲，你这个东西要比较长的时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去找另外一个人，你好好叫他，他比较善于处理这种问题，这类问题他比较会，你去处理他，他需要绵绵密密的比较长的时间去追那个东西，就把他追到。这是一个也是一种觉察，也就是说我们甚至于连在潜意识里头，就是 unconscious 这个领域里头的东西，都是靠着我们觉察，然后才事情才会清清楚楚的。啊，有时候我们并不觉察这些问题，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个人他每天都要是喝得醉醺醺的？他自己在喝酒的时候，难道他没有觉察吗？他没有觉察，即使喝酒通常只不过是麻醉自己某种痛苦而已，可是他没有去面对那个痛苦，他就用喝酒来解决，也就是说他没有觉察到那个问题真实性在哪里，他只觉得好像喝酒不错，就这样而已，那他就一直在喝酒，在酗酒里头，他越酒越喝越多，他就陷在那里头，而他的问题也一直都没有解决，他没有觉察到他。那么 觉察这件事情一定是你的心越临近的时候，就是同时也是觉察力也是越好的时候。所以定跟慧其实都属于觉察的范围，都属于这七觉知的范围。我们是不是能够很精进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这也是觉察的范围。你看看有些人他知道三餐都不记得，但他还是不兢兢业业的工作，他明明知道这样下去功课会一落千丈，年轻人，但是他每天还是不念书，他还是出去玩，他还是在他的电脑桌上，他一玩就玩到两三点，他所玩的就是 talk and chat， 还是在那里在网络上 talk and chat， 就在那个 BBS 站上，他就下不来，他没有觉察。为什么？他认为这样子可以满足自己当时的寂寞，其实他的觉察就是寂寞。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只要去参加一些社团，积极的去参加一些朋友，有一些朋友，然后也许参加的是读书会，也许是参加的一个比较能够产生他感觉到比较不会那么寂寞的，那么他可以交到朋友，他开始就会觉得好一点，他就不会一直黏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要觉察。所以凡是没有觉察到自己真正问题在哪里，然后去找别的东西来当借口，或者找别的东西来当做凭借的东西，都会使我们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不会成长。所以觉察就变成我们精神开发跟精神成长乃至于我们能开悟的真正之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杂二寒一开始就一直在谈无常这个课题的。无常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情境是不断在变的，你如果没有觉察，那你怎么会很中肯的嘟嘟当当去面对它呢？因为你今天的处境跟昨天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改变呢，你一定会改变的。以前是当子女，后来你就当父母，对不对？以前是父母照顾，后来就要变成照顾父母。还不止如此，以前是生之喜，最后你必须接纳死亡这件事情的态度。他每一个人都在面对他各种不同的转变，他必须去觉察。我们不可能永远每天都是很顺利的，所以我觉察到今天不顺利的时候，我觉察到这是很正常的，我终于碰到不顺利了。因为有顺利里头就有不顺利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抱怨，也没有什么好怎么。我终于碰到有一个人会批评我，会抨击我了，这是正常的。因为前几天有人赞美过我，也有人真正对我鼓励过，但今天有人扯我后腿是很正常的。就是心里面他没有什么怨恨，没有什么不平的，他自己知道。那我现在要去知道的是，他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他批评的有道理，他扯我后腿是不是有道理，了分明的清楚了，我们就也就能够懂得正确的回应。也许那个人批评你了以后，他真的在扯你后腿，他是有道理的扯你后腿。你可能过去最你觉察到了以后，你还会跟他讲说，老兄，你的后腿扯对了，要不然我那一脚踩上去的话就嘎掉掉了。也许是这样，那你那个朋友还觉得说，你这个朋友够把代志啊，是不是啊？那也许他不是，那你也没有什么好怎么？为什么？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要对我那么好，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要对我这么和颜悦色。我如果这么想是错误的，因为叫蜜起半有狼，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啊，甚至于产生不同的敌意，这是自然的事情。只要你活着就是这样，而且也不要记恨在心上。为什么？就要像流水一样，这个水流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自己很清楚，那是我们必须去觉察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自己去看吧，你的痛苦通常是你执着在某个地方，你没有觉察，没有觉察到它是什么，你也没有去觉察到你应该正确去做些什么。通常可以说大部分的烦恼是从那里来的。我知道有蛮多的年轻人，他只是在怪罪别人，怪罪他的父母亲，怪罪他成长的环境不好，但是他没有去觉察那个不好的环境，既然你能熬得过来， 其实那个你既然能克服那些东西，长到这么大，就表示你的力气，你应该有很好的抗压性，应该很不错才对。你应该对自己很有信心才对。他没有，他说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使我自己更坏，所以他没有觉察。他没有觉察到他可以从那边熬过来，其实他应该是很坚强的。他没有看到那个部分呢、啊，他没有看到那些东西，他对他的产生的一些启发性是什么，他还没有觉察。所以这个七觉知啊，你怎么翻来，怎么服气啊？无论你从精进的角度去看，或者是你要从这个最后的这个舍练定的角度去看，都一样。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择法觉，你要去精进觉，到舍练定七个，你再怎么翻，都只有一个。你无论如何要去觉察。而请各位在座每一个人，我问你，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头发还多了几根白发？你要觉察。你有没有觉得你这几天啊，体力真的是比较差了，慢慢差了一点？你要觉察。在这里我要问你，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你体力比以前好？因为什么？你正在成长，所以你要觉察。那你要运用它，你要顺着它，你要好好的发挥它，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人经常都在改换他的环境，他要觉察。你在家里当子女的时候，对父母亲啊，你可以和颜悦色，你有时候毫无顾忌的顶他几句。可是你要觉察到，你现在面对的可能是朋友，你不能这样子任性的要等他几句就顶他几句。你要觉察说，不，他是我的朋友，他可不是我的父母亲呢。那我要觉察。我当男孩的时候，当男孩十几岁的时候，那一份我自己以为英姿风发的时候，可是我可不要想想看，我现在我要觉察，我是一个五十几岁的人，我也没把少年鬼问掉，但是现在五十几岁了呢，这五十几岁的人就是不一样，要觉察，要自己很清楚，自己是一个五十几岁的人，必须像个五十几岁的人。我这个五十几岁的人行为，如果还是像十几岁的小孩，你会觉得这个人那也不大不亲，他就不大不亲，他就不三不四就跑出来了。那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有些人说我老了，我不服老，我永远年轻，我觉得那是骗人的，那是一个不觉的一种想法。为什么？你已经五十几岁了，你应该像是个五十几岁成熟的人，你再也不能够用年轻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态度来看事情。你不要讲，有人讲说不，我是指心里永远年轻，没有。你说到那个快要进棺材，你问他说你现在还很年轻，对不对？他会跟你讲不对。所以可见这证明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些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真正的道理是你要觉察清楚。我们已经变成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不在一个十几岁，所以年纪比较大，你有力量，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不能去诱拐年轻的异性，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就必须要自己是很成熟才可以啊！你自己内心里的却以为自己很年轻，可是你又有很大的力量去影响别人，这就很危险的事情啊。那我的意思是说，觉察，佛所告诉我们的觉察，可能是我们生命世界里头第一义，也是最高的智慧，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我们最怕就是我们自己一直都没有觉察，还以为自己是二十几岁、十几岁，所以以为自己年轻。所以你可以知道，五六十岁的人他自己还说自己是十九岁的女生，你看他觉察吗？他没有觉察，他是疯狂，不叫觉察，是不是？他是在网络上疯狂，他不是觉察，是不是？一个人不能够去面对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他又高又大的人，他说自己给人家一个是这么漂亮的小姐的，他就是没有觉察，没有觉察就失去真实，失去真实就是这部电脑已经失去解决处理真实的资料的时候，那我处理出来的答案怎么会是正确呢？所以觉察这事情啊，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是无常的，不是永远。我们的环境在变，我们的时代在变，我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在变，甚至于文化在变，连家庭的结构都在变。各位， 你们有的人，你可不要说，我儿子结婚了，我还希望我的媳妇儿跟儿子通通跟我住在一起，这才叫做大家庭，才叫做真正融合，这才叫做施礼传家孝顺，这个一个好家庭，不是啊、哦？你要觉察现代的人的小的人，他们有现代人的一些价值观，他跟你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你看的你的父母亲那一代不太一样，你可不要把他弄到身边来。你把它通通弄在身边，那整天都在听那些杂音就可以了。你的主调原来要唱的那个甜蜜的家庭的那条歌就听不到了，只剩下旁边的杂音而已了。你要很清楚的觉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讲说我们不去维护我们固有的那个孝顺，不是孝顺的方式啊，或者是疼小孩子的方式，他是要我们觉察以后再去做那个行为的，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才可以呢？那么我们讲无常，那么佛就会问，在恶海杂恶海里要不断重复这个对话啊，每一个地方都会出现这个对话，就是弟子问，那佛就会问一个问题，佛就会提到一个问题说，可是我们的人的生活，你认为它是无常，它是恒常的吗？弟子讲说是不断在变化的，是无常的。那不断的变化本身，你认为它是快乐的呢，还是痛苦的？这里面我要给各位再解释一点，当佛在问弟子说不断的在变无常本身是痛苦的呢还是快乐的，这经文里头每一个弟子都讲说是痛苦的。你们在座有人一定会不相信，说没有，变化是快乐的。你真的如果懂得变化是快乐，就表示你是觉察每一个变化你才会变快乐哦，是不是？你已经觉察每一个变化啊，你能够调试得很好的时候你才会快乐哦。可是弟子的回答都是第二，什么变化的本身，我如果不能调整的时候，我通常他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见到，是不是？所以他会觉得他是痛苦的，当然痛苦。我以前不需要怎么样粉刷我的脸，我指的是指化妆啊，那我就觉得这个肌肤就很漂亮了，很有弹性了，是不是很好了？可是现在我化妆了半天呢、啊，还是弥补填补不了那一条一条的皱痕跟那个毛孔。哦，现在很多广告都是针对哈、啊、这些不洁的人哈、啊、的广告、啊、他说哈、啊、这个毛孔这样涂上去以后他就会缩了，马上又照一个细细的给你看，你想那是真的啊？天下还有这种事啊？啊，那这样就叫那个要入棺材的人啊，啊你就搞不好就水当当啊，那就变笑脸啊，不可能的事情嘛，它就是无常嘛，你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要适当的保养没有错，我们有我们的庄严没有错，我们适当的给自己一点打理，这是对的。但我们要很清楚，我再怎么样打理也打理不了我越来越皱越来越粗糙，毛孔越来越粗，甚至于然后老人斑不断的浮现，对不对？连水泥都盖不住老人斑的啦，不可能的啦。那我们就要觉察这个事情呢、啊，是不是？我们就必须要去觉察。所以变化的本身一定是痛苦的。我原来我的手脚都是很凌厉的，对不对？可是后来慢慢的手脚就没有那么凌厉的，啊，我现在正好是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啊，爬山还算凌厉哈、啊。不过我已经知道了，我绝对不敢在一公尺高的地方这样蹦蹦的跳下去，我绝对不会，我一定用溜的溜下去。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这样跳过啊，跳完了以后他的腿就断了，然后就在医院里头。所以我去看他，我跟他讲，我说哎、欸、你都不服输才这样，那我服输我这样都跳了，我嘛该跳了。你不觉察你这样跳了，其他的弹性好的哈，烂跳了其他现在都登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要留意，要留意嘛，就是你要觉察的问题嘛。我们没有觉察，哎、那好，那佛就是问弟子说，你认为不断的 无常的变化里头是不是痛苦？佛的弟子都说痛苦，它是很真实的，你不觉得吗？你的脸变皱了以后，你会很高兴吗？你嘎骗，你会很高兴。你越来越老了，走路越来哈，本来只有两只腿就可以，现在你要多加一只腿，拄拐杖不是给腿哈？那你现在三只腿，你会觉得很高兴？好小啊！你以前看东西，看近的也不用眼镜，看远的也不用眼镜，只要抬起头来，了了分明。现在郑老师可不是了，现在郑老师身价百倍啊，两副眼镜看不高啊。为什么？拿一个眼镜来挂上去，这个是要看远的，像现在这个是看远的，所以后面那边都看得到。可是看书就不行了，看书像这样子哈，还经文是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真的要读要写的时候，这个眼镜不行了，他要换另外一个眼镜，这是无常啊。我现在眼睛已经变成慢慢变成，就是有越来越有资历的啊，越有身份的眼睛呢、啊，这是无常变了。你说我是不是苦呢？当然苦。你出去以前连眼镜都不要，现在垫两副，而且常常还会忘掉，忘掉另外一副，所以有时候要去结婚致辞。写了一张很好的稿，想要去练的，结果去了以后，结果是看远的，远的也看不清楚，近的拿掉，就要摆在很近才看得到，练得很辛苦。谁说不是苦？只要你转变的都是苦。你以前不需要用电脑，现在无论如果要学电脑，那你就必须要学电脑。学电脑是很辛苦的事情，哪有不苦？可是你觉察到非学不行的时候，你就要去受这个苦，然后你才克服它，然后这个苦就没有了，是不是要这样？所以他跟你讲说无常就会产生苦，然后佛又接下去问了，那你现在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苦？他说你要想办法，有一套方法，那一套方法就可以把它灭掉。所以必须要你把你的不适应的部分消除掉了以后，那个就叫做灭。不能适应的部分把它消除掉了以后，也就是你能适应了，那叫做灭。然后可是它需要一套很好的东西，那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里头觉最重要，你要去觉察，是不是？所以苦集灭道是四圣地，是佛刚开始讲到、哦、在鹿野烟、哦、开始讲的时候也是讲四圣地八正道。其实你三十七道品最后也是归到这个这里头来。你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你看这三个东西其实还是在苦集灭道里头。诸行无常还是无常啊，是不是？是变化的。诸行是所有现象世界，这不断在变化，你要看清楚。你不能够说对不对，这个不变化那是不行的。像什么？像那个野生动物，你把它找来养，养一养以后，你把它拿出去到野外去的时候，它就不会生存了。为什么？它环境变了，它不会变了，它不会不要去多加，那就是它没有去适应那个无常。所以人要去适应这个无常，它时代在变，任何一个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可能有时候我们都要做调整，不可以说我这次这样对他都很好，我对他也是这个样子，那就刻板了，那就执着了，是不是这样？那好，你三法印里头所谈的诸行无常，就是这个道理。诸法无我，他是告诉你，你真的有一个我吗？叫病的。你小的时候，你有一个我，你是子女，你是儿子或女儿。每一个人看到你说：“哎呦，乖哦，叫高祖爷给你婆婆姐。”你是这样子的我，你觉得你很娇贵，你的我是这样。可是你真的有这个我吗？没有啊。后来读书成绩越来越不好，老师嘛功力还蛮，成绩单发回来是最后的啊。那慢慢觉得又觉得很多的挫折，然后发现我是一个不好的我。你的我也是在变，没有一个恒常，你的我一定是怎么样？不可能，你不可能永远受尊敬，你不可能永远你是长官，你不可能永远你是受别人敬爱的人，不可能。你也不是永远都是父母，要注意清楚。 子女离开到美国去生存的时候，你见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每天想父母，还是想还是好好的自己调整自己，跟自己过较好一啊啊，自己好好的啊，培养自己啊，到不行，那我不行了怎么办？我说不行，放心了，你儿女没有给你收拾，政府、社会局会去帮你收拾，你不必那么担心。当然没有人收拾，一定是很郊外，只要不影响人家，那些虫子会帮你，会帮你处理。这件事情你要能参透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了。你一定会这么想，郑老师说，我听你这么讲的话，我觉得太可怕了。我跟你讲的这个才是正法。你一直认为你死了以后一定要有很好的棺材，你准备一直住在那个棺材吗？我看最好不要，有机会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可是既然到极乐世界，就不可能背着棺材去，所以是什么棺材没有关系，是不是草席包的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你也就堵堵当当了，看得很清楚了。我看还是我把自己照顾到，照顾到有一天不行了为止，是不是？所以有一次我的学生问我，他真是这样，很会问啊，这些年轻人问得真好啊，老师，那如果听你这么讲的话，那我眼睛看不到怎么办？我说那我还有耳朵啊，还有手啊，还有脚会走啊。他说老师，那如果手也不会动了呢？我说那我还有脚啊，那脚也不会动怎么办呢？我说那还有呼吸啊，那呼吸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我说那我们就不必麻烦了。我们最怕的就一直在想象一种东西，无常这件事情一定要看清楚。比如说我上一次给各位讲解释这个清楚，说地震完了以后，这个东西一下来，房子倒下来，有些人他的心里面的痛苦是看到亲人只穿那薄薄的，因为那是夏天，他那薄薄的一件内衣跟一件内裤就这样压在里头。你知道最痛苦的事情最多的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除了痛苦离别这件事情之外，每一次想到这个地方都会使他们更痛苦。是什么？是压在那个地方血淋淋的只有一条内裤跟一条内衣。他说这样到阴间去怎么得了，更替他痛苦了。那我怎么解释他也不见得会听得下去啊。他说你这个算什么？我跟他讲，不相信你去看西藏度王经，他已经脱体走开了啊。不然我可以讲这个临床死亡经验讲给你听，是谁做的研究，什么时候做的研究，是什么，我把 Dr. Moody 的东西给他看，我把 comeback 的东西讲给他听，讲一讲以后，你现在对这个事情看清楚，你如果还不放心，再去做一次法会。做一次法会的时候呢，那你请法师多施一点啊衣食，有衣服，有多施一点法食啊，多施一点法衣，你就多叫他多施一点法衣就是了。你要看清楚，不是这样，因为你认为死了以后一定要穿的规规矩矩穿，我要告诉你，要死的时候穿的以前那个那种衣服哈、啊，说真的实在是不好看的。你希望是穿那种衣服吗？那阴间到现在还穿那古代的衣服吗？诸行无常，你要看清楚这些东西，连这个躯体本身都是在变的。以前北京人的躯体现在是变成这个躯体，北京人的那个样子下巴那么长，你可不是哦，所以是无常的。佛已经把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在这里有所领会。别以为你把躯体捐过去了以后，将来你心被割去用了，你就欠一个心。别以为你的眼角膜捐出去了，就以为你以后没眼角膜。这些东西都是不懂得诸行无常的道理，那些东西是很快就过去的问题。我们清楚了佛在杂合含里头一点一滴在讲的东西，它一直都围绕着这个课题。这个课题一直其实是根本佛教的课题，也是晚期圆融佛教的课题。其实这个课题你把它抽离出来以后，佛教是这个地方是它的核心，这里就是它的核心。对，无论你是从般若的系统进去看，唯识的系统进去看，方等的经的系统去看，或者原教的去看，原教指的是指这个法华经跟妙法莲华经啊， 就是《妙法莲华经》，还有一个是《涅槃经》啊，就是这个《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就是无论是《妙法莲华经》或者是这个《大涅槃经》，《大涅槃经》是佛涅槃的时候讲的经，通常常常你也可以在这个根本佛教里头看到《涅槃经》，并不是说它在晚期，我们把它归到那么晚那么厚，不是，它也是早期里头就讲过的东西。所以佛悟道三七日讲华严经，所以华严经看起来啊，他在这个教